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读你宝贵的话语。但愿圣灵宝贵师在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亲自来教导带领，让我们进入你的深处，对你所做的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你在历史历代都是做同样的事，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做事，我们的主也做事，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认识神这条道路，走在他的心意中。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
可以听到，谢谢。
谢谢。好，我们今天交通了《撒母耳记上》第19章、第20章两章哈，因为这两章是等于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扫罗呢，怎么样迫害大卫，大卫要开始逃亡，然后呢，是约拿单怎样来帮助他，帮助大卫啊。那么这两章呢，我想呢，今天我们用一个方式呢来进到你的里头去，就是从这三个人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呢，我们来进到三条线啊，那个三条这两章里头，主要说到这三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表现，我们认识这三个人，看看神是怎么样的做事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扫罗。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呢跟众臣仆说要杀大卫。那么很显然呢，在这个之前呢，没有人知道扫罗要杀大卫。那么这个大卫扫罗要杀大卫这件事情呢，也是暗中做的，他心里想的，想方设法要杀大卫。借着这个要把这两个女儿嫁给他，要让他要害他，借着各种方法来要这个要大卫的命。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扫罗真正的是心意是什么，他真正是想要怎么样对待大卫。直到这时候呢，他明说了，他再也不隐藏了，他对着约拿单讲，也对着忠臣仆讲。那么这是大卫一定不在面前了。那么在大卫对大卫来说的话，他也一定不知道这个扫罗真的要害他。虽然前面呢，扫罗呢几次拿枪来刺他，那么甚至想要用这个他的女儿的那个的婚的那个婚事能够来这个诱使大卫呢去为他征战。那么但是我想大卫一直都不觉得这个扫罗真的是要害他哈，那个他总是觉得这个只是因为他这扫罗会这么做呢，是因为从耶和华那个恶魔临到了他，那个胡言乱语，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呢，当这个扫罗跟他说呢，你这个你要我想把他动我女儿去那个娶给你为妻啊，但是你要为我奋勇啊，为耶和华征战了，这个。我想大卫心中也是没有其他的想法啊。那么说 OK， 这是因为这个王喜爱我嘛，我确实这个他也为了王这个征战，这个杀了那个非利士人，那为这立了重大的功。那么他怎么想也不想到哈，这么他的王居然会这样的待他。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问到说，为什么大卫想要做王的女婿？我想这在那时候对着大卫来讲的话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他是一直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理由扫罗要害他啊。那么我想他也是一个世未深的一个年轻人呐 啊，对这些事情呢，实在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啊。那个扫罗居然有这样子的那个意念，就在那时候呢，那个当这个扫罗跟他的儿子讲，跟那众臣仆讲，这是约拿单就告诉大卫，那么然后要大卫小心，但同时呢他也跟着他父亲求情。这时候呢，这个扫罗呢似乎他在这个 正常情形之下的时候，他似乎也听得进去了啊，因为那个他所说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嘛，人家为你征战，那么那人家那么喜欢他，这是为什么要得罪那个得罪你的王的仆人啊？所以呢，他也提的指着耶和华又启示出来，我绝对不杀他。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又被带回去了。但是呢，当过了些日子以后啊，当这个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临到大卫的时候呢，又临到扫罗的时候呢，扫罗那里面的那个恶念呢，立刻又浮现出来了啊，他要开始，当时就要吃大卫。然后呢，就算是这个恶魔离开了，那么后面清醒了，他这个也是那个派人要去杀大卫，所以大卫呢从他面前逃跑。所以我们前我问个问题啊，说到底那个扫罗要杀大卫是因为恶魔的关系呢，还是他的恶念呢？我想真的是两个都有啊。如果是说这个他里面面的恶念的话，恶魔来了，那也这个做不了什么事情。那恶魔来了呢，就是要把他里头那个恶念把显露出来啊。那么这个人的肉体呢，实在是当然是撒旦的工作的那个工具啊的途径。那么当他的里头那个恶念一被显露出来以后呢，他自己也不愿意隐藏了，隐藏不住了。啊，虽然那个大卫逃回家去了，就他女儿家了啊，那这个是他女婿的女儿家，还是派人去要去追杀他。那么他里面的恶念呢，就开始就止不住了啊。那么到后来这个就算是约拿丹的这个。在第23的时候，再一次跟扫罗说，想他为这个大卫这个说好话，为他求情啊。那么在那时候，扫罗就完全不买账了啊，他就一个发脾气的啊，对，约拿丹发怒了，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的妇人所生的啊，我岂不知你喜悦但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啊？他说的话非常的难听啊。那么。那件事情上呢，显出来了那个扫罗为什么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是要杀大卫，就是因为呢，他说耶西的儿子如果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战立不住。他所想的一切就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国位。那么不但他自己国位要保，他儿子有他的儿子，他的孙子的后代的国位都要保，原则都会在缘故呢，他必须要杀大卫。那就看见呢，一个人呢，当他在还没有在这个登上国位之前，王位之前呢，他是何等样的谦卑啊！他对那个撒母耳说呢，我是什么人啊？这个、啊、我家是什么的？我家是什么样的家啊？我们是这是一个、啊、最小的家了啊。那么，但是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自己的那一辈啊。那我家在约定亚米支派中是最小的家了啊。那么你怎么对我这样说这样的话？他非常谦卑的啊。那么我觉得这里不配就做王位，但是一旦坐上王位之后，那个他的里面的权欲心呢啊，就再也止不住啊。他就一旦上去之后呢，他就完全下不来了。我想很多人啊，今天在人世上也是一样啊。在没有登上了位置之前呢、啊，都是非常的谦卑啊，就算是今天选举也一样啊，那个说了很多的好话，做人民的仆人啊，但是一旦坐上那个王位之后，一旦坐上了位置之后，什么都忘了啊，权力在手的时候再也放不下来，这是那个显出啊这个扫罗里面呢、啊、一个天然人的一面啊。那么啊你在没有位置的时候，你想的一件事情，你在上了位置之后，完全这个当初的一些意念呢，完全就消失了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么在这其中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当大卫逃到撒母耳那边去的时候，那么扫罗呢也派人到撒母耳那边去，到这个这个拉玛的拿约去抓大卫。那么去抓大卫的时候呢，他这个派人去，结果人到那边呢，跟那个受款说话，又派人去，他又那些人又受款说话，三次派人去还是受款说话，最后呢，连这个扫罗自己去到那边去，他也受款说话啊。那么神在里面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那么这里 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不是说神的灵已经离开扫罗了吗？那么恶魔常常领导他，这个常常有恶魔领导的人，神的灵怎么会这个降在他身上，这个可以感动他，让他一面走一面说话？首先呢，我们得认识一件事情啊，就是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灵降他身上，身上不是说要他身上还要什么样的作为，还要什么的改变啊，还要在身上那个有什么样的启示，完全不是的哈。这时候神的灵感动他，就像感动那前三次他所派去要抓大卫还是人一样，神的灵感动那三批人，主要的目的呢是让他们不可以加害那个大卫。那么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也是一样啊，那降他身上以后，他就完全没有这个恶念啊。那在那时候呢，我这个完全不敢、不能、也不敢害大卫啊。这是神降神的灵降他身上这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要禁止他的手呢加害大卫。那么同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一些其他的那个其他的点啊，一个就是。在圣经上很多的地方啊，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临到一批人，当场的许多的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啊。比如说在那个旷野的时候啊，这个神要摩西把他身上的灵呢分给他选出来的摩西所选出来六十个长老，对不对？那么确实神的灵也降到这些长老身上，这个他们都受感说话，那其中有两个人，他们呢不愿意这个就进到营里头去，他们结果呢，他们灵也降到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说话。那个约拿单把那个约书亚还因此呢要求摩西禁止他们说话啊。那个虽然他们呢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原因不愿意进去，很可能这个不服摩西的这个带领啊，很多里面的怨言抱怨了，不愿意到会中去。但是呢，神既然灵下就降到的时候，这所有的人他都知道。那么在很多次时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个新约里头，几次是降临的时候，不都是在场所有的人都受感。那么这时候在拉玛的拿约呢，这时候神的灵是降在一批的，是这样是这个撒母耳所带领的监管的这个一批啊先知啊。降在他们身上啊，所以灵感动那个地方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啊，所以人到那个地方，自然就被这个灵所感动，是自然在那做事情，而不是这个人走。那么，同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的灵，他固然可以在当场所有的人当这个他都会领到，但是离他的被圣灵所充满感动的灵的表现呢，跟这个人啊非常有关系。我们什么样的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事？有一首诗歌呢，叫做《后世高油先是血》哈。那么那首诗歌非常的好，它是说到呢，我们要求圣灵充满之前呢，首先呢要有宝血的洗净，要有十字架的功课，要许多那个肉体上的对付。这样子的话，圣灵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来到充满我们，让我们做事情。啊，那么里面这个人性灵需要先洁净啊，需要被神之所对付，然后圣灵才能充满，才能工作。那这个人里头有问题，这个人还是充满了肉体的时候呢，就像扫罗现在去情形。他虽然被圣灵充满，但是他这个充满肉体的人，他是那个活在天然人里头啊，这个充满恶念的人。这时候呢，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就脱了衣服啊，在这个达摩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显出他里面的羞耻啊！所以神的灵在身上，虽然是受感说话，不是要他成为做什么先知啊，要做什么大事，还在改变他人，要显出这个人呢里面那个丑陋的光景。那么在他曾经被神的灵两次大大的感动啊，第一次是他受膏之后。他受感说话，列在这个列在这个先知们当中。那时候呢，就那次圣灵大大感动啊，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后来呢，在对着牛拿辖，就是亚门人王拿辖之战的时候呢，大大感动他，他奋勇啊带领以色列出战。这时候呢， 圣灵的灵感动他说话呢，就是显出他里面的羞耻，完全看不见神圣灵一点一个属神人的那个表现啊，真是把他里面的丑陋，把他的里面的肉体完全显露出来。这是在这张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和扫罗他的表现啊，在身上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大卫啊。那么大卫呢，约拿单告诉他说，我不信要杀你，那么先去找地方藏。然后呢，那么约拿单又去跟他父亲说情，父亲也这个起誓说不杀他。那么约拿单就把大卫告诉他了，把他带到前面找。这时候呢，那里有一句话啊，第七节他说呢，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要知道啊，这个大卫啊，他这时候呢，他不但是杀了这个哥利亚呢，是人民心中的英雄啊，那么他呢也多次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啊，他的这个神与他同在，他的办事精明，同时呢，那么他的名被人所尊重，那么那个扫罗呢也立他做千夫长啊，那么算是率兵呢就出入征战。不但是这样，他这时候还是王的女婿啊，这身份地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在这时候呢，他这个应该在扫罗面前呢是一个重臣啊，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一个这个重臣呢，是有功臣啊，那么应该是坐在那里啊，也是受人服侍的啊。但是呢，他回到扫罗面前的时候，他正在侍立在他的面前服侍他。当恶魔从神那里来的时候，他还在就为他弹琴，为他赶鬼啊，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他做了，他可以他再找别人做了啊。因为他身份地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实质的大卫里头一点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既然带到扫罗面前，从前怎么样侍立在他面前服侍他，现在如今照样侍立在他面前服侍他。做一个晚辈啊，做一个这个后进，对不对？这个在他面前服侍他，一点都不觉转变。所以那个扫罗呢派人到他家里头去，要去抓他，要杀他。这时候呢，他就不得不逃走了哈、啊，逃离开家了啊。这时候是大卫的正式开始他的逃亡的生活。从此以后，他逃亡了大概都不知道有多少年，最少有10年8年啊，这个之久啊。那么在这10年8年这之久的这个时间里头呢，他就是居无定所啊，这个颠沛流离啊，他好几次他的命在旦夕啊，这个随时受到这个扫罗破坏杀害的。那么对的。大卫来讲的话，这段时间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那么我想神呢也是在借了这段时间呢，这段艰难的日子来更多的雕塑他。虽然我们知道当他受膏之后，那么神的灵大大与他同在了，我们也知道神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出入做事精明啊，那么就已经被人尊重，那么他对跟神的之间已经有很好的那个彼此的认识神，那个对跟神有好的沟通交通嘛。但是呢，很显然呢，神要大卫那个做王之前呢，还要更深刻的学习他。那么不像扫罗哈、啊，那么是他要叫大卫真实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是神在历史上的时候用到这些人呢，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像雅各啊，像约瑟啊，像摩西啊。那么在神用他们之前呢，他们都有一段这个颠沛流离的那个日子啊，那神呢借那些日子艰难的日子磨练他们，那么雕塑他们啊，让他们呢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那要大卫啊，这借着这些日子呢，更多的依靠神啊，更多的认识神在身上的工作，同时呢也借着这些苦难呢，他能够更多的体会人里面的那个艰难啊。当他做王之后，那更能够体恤他的百姓。当然呢，在大卫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哈、啊。那么怎么会哈、啊？他一定是一直想不明白哈、啊，为什么扫罗要杀他啊？他特别他为他这个为着 以色列人啊，这个舍了命啊，这个征战了、啊，杀了哥利亚了、啊，等于是让以色列大获全胜了、啊。他又多的这长时间，他的面前服侍他啊，真的有谦卑服侍他。他里头一定非常的那个，那非常的困惑啊。所以呢，他这个逃亡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逃亡之前，他先去找两个人，他先去找了撒母耳，然后再找约拿单呢。那么他去找撒母耳呢，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啊？他这里面有很多的很清楚的记载。那我们知道呢，大卫跟撒母耳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来往，对。那么在撒母耳高他之前，那时候他还是个童子，常常在这放旷野里头牧羊。也许听过撒母耳的这个名字，也许对那个听过他讲什么，但是呢，他跟撒母耳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们受膏之后呢，他没有多久，他就到了大扫罗面前呢，做拿兵器的，为他弹琴的，长时侍立在扫罗面前。那时候扫罗自从是撒母耳跟那个扫罗说呢，耶和华已经弃你了哈，已经厌弃你做王之后，他们两个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所以呢，大卫呢，除了这个那一次在那个他们家中呢，这个撒母耳高他以外呢，他跟撒母耳之间大概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来往的啊。那么，但是呢，这时候他却是第一个就想到撒母耳，他去见撒母耳。那么见去撒母耳呢，我想在这里啊，他一定有心中一定有很多的这个疑惑啊。那么为什么是那个撒母耳要追杀他？那么当初为什么是那个撒母耳高他？对不对？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呢，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说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告了他，他只是那灵大大的感动他。那么告他是为什么？大卫一直问呢，因为本高我不可能就做祭司啊，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也不高我也不是做先知啊，他没有先知那个职分，对不对？他虽然大卫他后来在使徒行传说他是先知，他接。后来确实借着诗篇呢，说出很多是那个神的事情，确实写出他先知之肺。但是基本上大卫不像撒母耳啊，撒母耳这个神一与他同在啊，这年轻起来是耶和华他同在，他说话这个预言呢、啊，这个神都与他同在的、他是先知之肺非常清楚。那么大卫想想，大卫不做先，也不是做先知的人，那只有可能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做个王了，对不对？我想这个这些年的大卫也在想了，既然高了我，对不对？将来做王怎么做王呢？怎么可能做王呢？那所以做女婿也许做王的途径之一了啊。那么那做女婿也许没什么不好，也许成就是神的心意。但现在呢，不要说这个做王了，连做王的女婿都做不成了，还开始逃亡了啊！就他那里头一定很多的困惑啊，就去找这沙漠。撒母耳一定是在林里头的，那许多的帮助啊，告诉他许多的心情。我想对，应该在这个时候，那个撒母耳很清楚的告诉他，神告他的目的呢是要做王。这怎么样做王？我想撒母耳自己也不清楚。对，这时候都在神的手中了。这段时间啊，只有这个安慰大卫，要他做更多的依靠神。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形啊。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难处的时候，特别是灵里面艰难的时候，我们都很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长者啊。那么我们能够跟他有属灵有交通，在属灵里面有这个有里面的在灵里面的帮助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那么大卫他开始逃亡自己离开家之前，他第一个去找撒母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在他跟大撒母在一起这段时间，一定是非常宝贝的。因为他们从来大概没有这么单独的交这几天在一起哈、那么撒母耳这是一个认识神的，是认识神心意的一个长者啊，在林里头一定对他很多的帮助。后来呢，但是呢，发觉呢，在撒母耳那里呢，他这个扫罗仍然追他来，我想这个大卫去。找撒母耳呢，绝对不是要这撒母耳来保护他，因为撒母耳当初这个都说了，如果他这个扫罗知道他就要去 高谁做王的话，那扫罗要杀他。所以呢，他那个大卫去找撒母耳，他也知道他不是在寻求保护嘛，主要是在灵里面的帮助。但发觉呢，是扫罗还是追杀来了，虽然神在他身上让灵感动了，他是说话了没有害他，但是他还在开始在逃跑啊。他从那个拉玛的拉约逃跑，这时候来到哪里呢？来到约拿丹那里。那第二个人想到的是约拿丹啊，那么那个约拿丹呢是他的挚友，而且呢他也是王的儿子，将来要承受王位。那么他先去找约拿丹，他大概心里还是觉得这个大卫扫罗为什么要杀他啊？没有任何的理由，对不对？所以他就去找约拿丹。那约拿丹也觉得说不会这样子的，我父亲做事从来没有隐瞒着我，对不对？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呢？那大卫说：“这我告诉你啊，我是离死不过一步啊。”那么是约拿丹呢，跟他这个立了约，跟他这个讲好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先去跟王那里向王顺势讲说，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会告诉你啊，用这个最好的方法的方式来告诉你。”那么就看见了这个大卫呢，对约拿丹是非常信任啊，在这个生命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他首先想到的除了林里面他需要撒母耳的帮助以外，想到的就是撒母耳，就想到的是约拿丹了。约拿丹，看约拿丹能够做什么事情啊？一个是在林里面的对他的帮助，一个是在外面的帮助。这两个人，这个他先去找，那发觉呢，他该得到的。他更清楚的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唯一的一条路就开始逃亡啊，所以他就开始他那个正式的开始了他这个将近八年到十年啊，可能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啊，那时间在身边逃亡的这个一个长期的是在苦难当中学习的功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那个也要来看看约拿丹啊。那么约拿丹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角色啊，一个人物，在这里需要多花点时间思想。那么当约拿丹听到他父亲说要杀大卫，他第一个想到的啊，因为他甚爱大卫，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卫，让他去先躲起来，然后他就跟他父亲说，他也在父亲说面前。竭力的为这个大卫说是求情说好话，那么他父亲也起誓不杀他啊，那么好像事情就这样过去啊，但是他后来发现那个大卫又被他父亲追杀，然后呢这个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他也非常吃惊啊，这件事情他说他也要再一次的啊，第二次的为到那个他父亲面前为大卫求情啊，但是他发觉这次呢，这个他父亲完全不理会他了啊，说那么严重的话，甚至要拿矛枪矛要刺他，他知道他父亲定要害大卫了，他就他们约定的方法要干掉大卫走。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发觉呢，约拿丹呢是一个有灵里面有启示的，他是有灵里面看见的，就是呢，他呢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大卫将来要做大事，所以呢，他在第二十章第十三节后半的时候呢，他说呢，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这什么意思呢？从前耶和华与他父亲同在，使他父亲作王。所以耶和华与你同在，也就意思说呢，耶和华会把他摆在王位上啊。那么他已经看见了，灵里看见了这个大卫这个人的不同，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工作。那么将来呢，那个他会作王。当初神怎么样与他父亲同在？将来的神也会与他同在，那他只是说呢，跟他立约说，他说你要照，只是你要照是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啊，然后我在活的时候呢，你要我死亡，就是我死了以后呢，你也要 按着耶和华的恩惠了，那个恩待我的家啊，永远不可向我的家去了恩惠。我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看见啊，因为约拿丹呢，他是不但是王子呢，而且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个。那么而且呢，那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大卫啊是受膏啊是想做王的。我想大卫受膏这件事情啊，这个知道的人就很少啊，因为当初那个撒母耳到的那个伯利恒的时候，那时候全城的长老出来战战兢兢的迎接他，说你来说什么事啊？那么那撒母耳只跟他说，我来是为耶和华献祭的，没事没事，为耶和华献祭的。那么只是要这个耶西的家人来跟我一起吃祭肉。然后他跟耶西家人一同吃祭肉的时候呢，那么他一个一个选呢，最后选到大卫高他。所以呢，高大卫这件事情，知道人很少，因为没有人敢传出去啊。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呢，那个就他们知道了这个扫罗的那个性情嘛，那么这会有祸害铃声的。那么所以大卫受膏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应该是还非常少的，就除了那个他们一家的人，或者是他们这是本城的长老一些人，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啊。那么受膏为这受膏让大卫受膏这件事情是为的目的是什么？更是没有人知道，除了撒母耳以外，没有人知道。对，他在那个那里受膏的时候，只是膏了他，然后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这个大卫，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膏他是为什么。所以呢，那个如果因为是撒母耳也知道啊，那个撒母耳就跟耶和华神说了，他说你叫我去高大卫，那么如果撒母耳是那个扫罗知道，他一定要杀我的啊，所以那个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隐秘，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啊。那么就除了撒母耳以外，然后这是上也许大卫到他那边去的时候，大卫撒母耳告诉他。但是呢，约拿丹不一样啊，约拿丹呢这些日子他跟这个大卫这个相处啊，他在看见大卫在兵出入啊，耶和华他同在的经历，他知道这个人不一样，非常非比寻常。但是他里面有那个看见了，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做大事，很可能要将来想做王的啊，所以这样说，所以他说呢，耶和华跟你的同在，就如当初呢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啊。但是呢，你要这个免我死亡，你要保守我的家。那他是这时候大卫是谁呢？大卫现在正要开始逃亡呢，不要被王追杀呢啊！什么没有人看好大卫啊？那个都觉得大卫这个他的命带旦夕，但是约拿丹不一样，约拿丹有这种看见。到甚至到那个第23章的时候，他甚至他还在住在这个西佛旷野的树林里头的时候呢，约拿丹呢在去那去找他。啊，那个这个要他倚靠神啊，这个坚固他，他说不要惧怕啊，因为那个我的父的手绝对不会加在你身上，而且呢，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哇，这个人确实看见了很不容易的啊。那么他有这样子属灵上的看见啊，看在当大卫还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别人都没有看好他，甚至连他的臣子们呢，都在这个为扫罗是效力，要抓大卫，要杀大卫的时候，约拿丹有这种看见啊。当然呢，他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是做王的一个儿子啊，他这个对这事情非常的敏锐啊，他能够看见，他能够体会啊。但是呢，他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而且他能够接受，这是更不容易啊。他有一个宽阔的胸襟，能够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啊，必须一定有胸襟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需要属灵的恩赐来服侍。那么确实恩赐能够服侍人，恩赐能够建立教会。但是除了恩赐以外呢，还要属灵的看见。如果没有属灵看见的话，常常一些恩赐啊，而让人彼此相亲啊，更不能接纳别人。那么当时有恩赐，还要有属灵的看见啊，这是神的作为。那么有属灵的看见的话，就会让人有那个属灵的胸襟啊，能够接纳别人的恩赐啊，别人接纳别人的一份，像约拿丹一样，他虽然他将来是要做王的人，但是看见有一个人大卫了，神兴起他之后呢，那么他 有这样属灵看见，而且他也像属灵胸襟在接接纳。我想这是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的。我想今天呢，这两章我们就从这三个人身上啊，他是在他身上的带领啊，我们从来思想啊，那盼望我们对对属灵的事情呢，有更多一点认识。我就停在这里啊。那么弟兄姊妹有补充的、有问题的，都可以提出来。
哎，你听得见我讲话吗？
哦，可以。
好像有回音啊，有吗？没有啊。
没有没有。
那太好了。我想，我没想到今天是查两章啊，所以我只看了第十九章。我想，我就分享一点哈、啊，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从现在开始，大卫就正式逃亡了，啊，正式逃亡了。那么，我们一方面看到神实在是借着大卫做了很多的事，也很祝福他手上的工作，比如说他对非利士人的追杀呀，都是很顺利的，而且以色列百姓都很喜欢他。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扫罗王啊，我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扫罗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会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他就越来越记恨大卫啊。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地上像我们面临的总统选举啊什么东西，人都很在乎自己的位置，所以大卫那个扫罗的反应也算是蛮正常的一种反应。那么我们特别是想要知道啊，因为我知道像大卫这种经历呢，在圣经里边很多被神所拣选所高抹的人都有这样的被追杀被逼迫的经历。那么我们特别是希望知道，圣经很少有记载，就是这些被神所拣选的器皿，当神在使用他们的时候，在要把他们真实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们内心在想什么，对不对？他们似乎清楚或者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像约瑟也好，像摩西也好，在旷野四十年，摩西那个约瑟在埃及做奴隶哈，在监狱里面，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很少知道。但是呢，很感谢神，圣经在诗篇第五十九篇，把当我想诗篇很多都记载当时。大卫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当然，可能诗篇里边很多记载是后来大卫回忆的，但是其实从这些诗篇里边都可以看到，一个当初被逼迫的，一方面好像神又借着他的手做了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受世界仇敌的逼迫，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想第五十九篇是。特别对应我们今天要查的第十九篇哈，这个时候这五十九篇的背景呢，我不想把这个整个一篇讲了，我就简单分享一点。第五十九篇就是当初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也就是说当时他的妻子米甲后来把他从窗户下放下去让他逃跑了。就是那件事情啊，就是在第十九章的记载。那么我们很清楚的从第五十九篇可以看到当时大卫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当我们在假如说今天神拣选我们在地上受逼迫，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在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的嘱咐门徒说，你们在地上你们都会受逼迫的，世界上的人会无故的恨你们，对不对？他们一会杀你们就以为是在侍奉神所以你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感到惊奇。那么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有应该有感觉了。我觉得五十九篇哈，大家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然后再明白一下当时大卫在想什么。但是我注意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逼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深陷在这种逼迫当中、逃亡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不一定能够看得很清楚。 但是大卫在这儿特别第五十九篇有个字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高处高台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第一节啊，求神救我，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然后第九节，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第十六节，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我的高台，是在我极难的日子做我的避难。第十七节，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这个很重要，这个高台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处在各种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在高处才能看得见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个时候就是大卫在逼迫的时候，当他的妻子把他从窗户上放他掉他下去的时候，所以他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呼求神把他放在高处，让他能够看得清楚。否则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陷在里边去，看不见神的手，看不见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怎么样来锻炼我们，训练我们。因为大卫是很亲近神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注重说，神啊，把你让我站在高处，把我放在高处，使我能够明白你是救我的神。这个特别重要。今天比如说我们在面临各种这个世界哈，各种各样的信息，使我们非常 confused， 非常混淆，不知道什么是是与非，对与错的时候，特别需要把我们向神祷告，把我们放在高处，让我们看见周围发生的事情，临到我们，临到世界的事情，我们怎么样一个清楚的看见。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我交通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前面交通过的，在扫罗这个做王以后呢，那么他从一个很好的光景，落到一个不讨神喜悦、被神厌弃的光景。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十三章十三节那边，撒母耳呢跟扫罗王讲，他说因为呢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呢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那么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是他王位不长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十五章的二十三节那边，当这个经过腓力士亚玛力人征战的这件事情之后，那么二十三节这边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呢，从首先他不遵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说你的长位，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到扫罗王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说我也厌弃你作王。那么很多时候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我可以有一个感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爱神，爱神是一回事，遵守神的命令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说我不爱神我不承认，可是你说我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确实许多人都不敢说我完全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两件事。但是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是爱神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的表现，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证明。那么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扫罗王因着他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显示出他心中其实并不是那么爱神。但是如果问他爱不爱神，他没有说他厌弃神，他只是厌弃了神的命令。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在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扫罗这个人的改变是从心的改变开始，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你看扫罗的心，当他起初被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的时候，那么他们招了大卫来，大卫弹琴，圣经上也描述大卫这个人容貌俊美，善于弹琴，又是一个勇敢的勇士，又言说话合宜，非常讨人喜欢的一个人。所以约拿丹后来看到他，才会一看到他就爱他，甚是爱自己的性命。而且约拿丹对大卫的爱是一生到死都没有改变过的。可是扫罗王呢，他起初对大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在里面。所以我们看16章的21节那边，他提到，他说当大卫给扫罗驱魔赶鬼了以后，大卫就甚喜爱他。甚这个字啊，我们常常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修饰词，可是我们如果看原文的话，这是一个加重语气，就是非常非常喜爱他啊，极为喜爱他，所以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所以起初大卫在扫罗的心里面，扫罗是非常，还不是普通，是非常甚喜爱他。可是我们再接下来看，到了18章第8节，扫罗的心改变了。当他听到妇女们在歌颂大卫王的战绩，而他却排在大卫的后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嫉妒，嫉妒就产生了恼怒。所以我们看第18章第8节的时候呢，他说大卫甚发怒，甚又叫有一个甚字，这个甚跟前面那个甚喜爱，现在变成了甚发怒，非常的发怒，因为他不喜欢听别人夸奖大卫，胜过夸奖他自己。所以第9节说，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19章就开始，他心里就开始想要动了杀机，他想要杀扫大卫，可是他又不愿意亲自动手啊，那么他就想要借着腓力士人的手来杀他，就把大卫派到最前线的战场。这个事情呢，又让我想起大卫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人的心起了恶念的时候，所有的恶念都是一样的。大卫对乌利亚所做的事情，跟扫罗对大卫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出自肉体的想法，就是我想杀他，可是我不愿意亲自动手，我就借着别人的手杀他。所以大卫也是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前方去打仗，要借着敌人的手把乌利亚杀了。所以人如果不在主里面的时候，人所有的恶念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所以呢，我就看到扫罗这个人，就因为他没有保守他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诗篇里面说，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其实知道不是神不知道，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恶念，有什么恶心，我们自己不知道，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清楚存在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恶念，我们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大当他在逾越节快进的时候，跟着主耶稣还有门徒们一起进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撒旦就把卖主的心放在他的里面，可是他没有去对付这个恶心，所以到了逾越节的晚餐吃完了以后，那么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了，于是他就出去来到祭司那边把主耶稣给卖了。所以我就看到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有任何不好的念头，不是出于神那个善的源头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我问一个问题啊，时间也差不多。像刚刚你说到的，在那时候，大卫就是看神是他的高台，当然他已经被高了一段时间，他对神的认识应该也是相当不错。那时候他怎么会家里还藏着偶像？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问题，可能需要思想一下。那个时候，说吧。
那个朱迪兄让我转述，因为他离的这个麦克风比较远，他说因为这是米甲的，不是大卫。对，扫罗家还在拜偶像。
可以是一个解释啊。还有没有什么交通问题的？那么在这边呢、啊，也得有点时间了，就是提出来一件事情啊，那么值得思想的哈、啊。那么就是，大卫跟约拿丹呢，他们的年纪相差很多。那么，如果是照着这个保罗呢，他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所说的话，这个扫罗作王40年，那么大卫作王的时候30岁，所以呢，大卫的扫罗作王的时候呢，大卫还没出生啊，作王10年之后他才出生的。然后呢，他假设他这个杀哥利亚的时候是20岁啊，就取一个数字了哈、啊，假设20岁的话。那时候这个扫罗已经做王30年了，那扫罗说扫罗出来做王的时候呢，那么他就那个约拿丹就与他一同出入征战，所以呢，那么假设那个约拿丹的时候也是二十出头的那个少年人，出跟他父亲同出来征战，那么是约拿丹的大概至少要比大卫大将近30岁啊。那么就这件事情呢，就比较不容易了哈、啊，因为这个相差30岁啊，他们居然有这么样子的这个好的友谊哈、啊，那么是这么样子的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完全我想这是神的工作了啊，这也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这个约拿丹这个人的不容易啊，他不但是他的位置来的高。啊，是王的儿子，将来做王的，而且他年龄呢要比大卫啊大了一截哈、啊。那么，对，等于是可以当做他是他的长兄啊哈、啊。那么在各方面的话呢，这个大卫都应该在服他的。但是呢，约拿丹他确实真实有一个看见啊，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啊，虽然比他小将近30岁，那么但是神在他真的临在他身上，神在他身上工作啊。这个神的宝贝，所以他完全没有把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年龄摆在这件事情上啊，他是站在神的角度上看见神的工作，他喜爱大卫啊。那么当然，大卫这个年轻人呢，他在这个对神的信靠上，对那个在征战的勇猛上、做事情的精明上啊，那个神与他同在，这些许多事情都是那个约拿丹跟他能够这个。啊，彼此的心灵相交的啊，他们心是能够身相契合的啊，这是一个，这种是忘年之交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再说忘年之交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是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跨越年龄上的这差别，有这么样的好的亲密的交通呢，完全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依靠啊，是神他们对神的认识依靠，把他们心能够结在一起。如果只是看世上人的地位，看着世上的年龄来讲的话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之间的那个故事非常美，值得我们更多的思想。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呢，在结束之前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大卫身上的工作，约拿丹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看见，依靠神的人，他们里面都表现出来的是何等样的荣美，更多的能够依靠神，我们就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牧师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应得认识主的心意，能够走在。在神的道路中，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聚集，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吧。